美乌谈判，泽连斯基做出重要的让步，同意停火30日。不过有一个条件，川普对于这一点有重要表态，而普京方面亦都做出了回应。俄乌是否停火，今个礼拜或将见分晓。今日白宫门口 Tesla 列队，川普打算买一部 Tesla 来支持马斯克，马斯克亦都披露他仲可以撑几耐。在台湾的大陆新抱鼓吹武统，被赶出台湾，引发轰动，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日，星期三。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转发和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1日，美乌在沙特举行了首轮谈判。乌克兰准备接受美国提出的建议，即刻实施为期3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表示即刻取消、暂停情报数据交换，并且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会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川普亦都做出回应，而欧洲就将个波踢咗俾俄罗斯。美乌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的主要看点包括：一、恢复情报共享同埋美国的军事援助；二、只有在俄罗斯同意的情况底下，实现为期30日的临时停火；三、要求俄罗斯释放乌克兰战俘、平民同埋乌克兰儿童；四、欧洲合作伙伴必须参与谈判进程；五、推进矿产资源协议。乌克兰表示接受美国提出为期30日的临时停火的建议，双方代表团同意任命谈判团队，即刻开始谈判，以期实现持久的和平，保障乌克兰的长期安全。美国承诺同俄罗斯代表讨论这些具体的建议。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向卢比奥赠送了一幅印在弹药箱上边的圣母玛利亚圣像。外界认为援助恢复了，矿产协议基本就搞定，乌克兰还可以获得30日的调整期，其他的议题后续再倾，实在倾不埋再打都不迟，但是起码乌克兰先停止了损失。泽连斯基是要实力求和平，但自己实力不够，而川普已经有实力，代他去求和平是最快的。11日，川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乌克兰刚刚同意停火，现在我们需要去跟俄罗斯谈判，希望俄罗斯接受30日停火的提议。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继续战争，很多人会丧命，我们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场战争。川普还表示今个礼拜就会同俄罗斯代表会面讨论停火的事项，并且表示会邀请泽连斯基重返白宫。乌克兰接受临时停火30日协议之后，英国首相斯基贤表示他欢迎这项协议，祝贺川普和泽连斯基迈出的一大步。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科斯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局波明显在俄罗斯这一边。在美乌发表声明之后，俄罗斯国家杜马表示俄罗斯不会同意30日的停火，因为这个只会令到乌克兰重组和重新武装。代表索博列夫强调暂时停火是不可以接受的，只会中了乌克兰的圈套。不过杜马的意见并不代表是普京。俄罗斯外交部门表示在未来几日不排除和美国人商谈，亦都有消息说俄罗斯将同意停火来换取部分解除对能源部门的制裁。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如果俄罗斯拒绝停火，我们就必须对他实施制裁。英国前首相 Johnson 在 X 平台发推说，现在就看克里姆林宫是否同意川普的计划了，否则就要承担后果。如果普京拒绝，我们就会知道他对和平并不是认真的。咁你认为普京会唔会同意30日嘅停火协议呢？欢迎大家喺留言下边预测。川普3月11日发表文章表示，佢将买一部全新嘅 Tesla 汽车嚟支持马斯克同佢嘅心血结晶。 因为政府效率部启动的调查令到马斯克面临股价暴跌和暴力的抗议。川普在真相社群上批评激进的左派人士在全美各地对 Tesla 的抗议活动。他说，对于所有伟大的美国人来说，马斯克正一度冒险挺身而出帮助我们的国家，而且他做得非常出色。不过激进左派分子和往常一样，正试图非法合谋抵制 Tesla 这一家世界级的汽车制造商和马斯克的心血结晶，企图伤害他和他的信念。川普说，他用自己卓越的才华帮助美国再次伟大，为何反而要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呢？今天川普和马斯克在白宫外和记者会面，门口有很多部 Tesla 排列在外边等川普参观。川普表示将会很快全价购买一部 Tesla。 他说，没有哪款量产汽车比 Tesla 更加美国制造。自从川普上任以来， Tesla 的股价在最初短暂上扬之后就大幅下跌，目前累计跌幅达到 45%。 马斯克的身家今年以来已经损失了1320亿美金。在全美已经有多家 Tesla 门店爆发针对马斯克和他的联邦削减行动的抗议活动。由于马斯克削减政府开支，甚或贪腐浪费而遭到报复，9号西雅图的 Tesla 厂有4部电动 pickup 被烧。最近在德州的联盟城有44部不同的 Tesla 的轮胎被盗。而 CNN 竟然报道说，波士顿的 Tesla 充电站被纵火。Portland 的 Tesla 办公室遭到枪击，这些袭击事件是平和的。马斯克直接回应说，真是很癫。在欧美一些公交车站，一些激进人士还张贴了马斯克是纳税的海报，并且宣传鼓励用户删除 X 账户。马斯克最近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坦言，他正极其艰难地管理旗下的业务。作为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其他事务。受到川普力挺消息的影响， Tesla 股价在星期二盘前交易中反弹上升超过2%。还有些人为了支持马斯克，亦都专登买了 Tesla。摩根士丹利亦鼓励在股价下跌之后逢低买入。看到川普的发文，马斯克亦迅速在自己的 X 平台上做出回应，多谢川普对自己的支持。马斯克10号接受霍士财经新闻主持人柯德洛专访的时候，亦要感叹要兼顾自己的生意和川普任务真是很难。不过马斯克表示，未来一年仍然会继续坚持政府效率部的工作。面对一连串的坏消息，他亦只能够笑下话，要向好的方面看，永远看到生活的光明面。咁你对马斯克同埋白宫合作而遭到报复系点样睇呢？请你分享你嘅睇法。3月11号，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战出现戏剧性变化。喺加拿大安大略省威胁对美国嘅电力征收附加费，甚至系断电之后，川普宣布对加拿大钢铁铝嘅进口关税提高，从原嚟嘅25%升高1倍。去到50%。唔单止系咁，川普威胁会永久关闭加拿大嘅汽车制造。不过最尾川普又改变心意啦。安大略省政府反制川普嘅关税，喺10号开始先对美国嘅3个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同埋纽约州嘅电力征收25%嘅关税。呢个令到3个州嘅150万家庭同埋企业受到影响。居住在这里的美国人每个月的电费将会多出大约100加元。安大略省长福特总威胁说，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他会毫不犹豫提高收费，甚至是完全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出口。随后川普在真相社交发出声明说，不用等到4月2号了，明天早上3月12号会对加拿大钢铁铝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征收50%的关税。川普仲表示，将会很快宣布受影响地区进入国家电力紧急状态，迅速应对加拿大的滥用行为。川普说，美国为什么会允许其他国家向我们供应电力，即使只是小的范围呢？这些决策是谁做出的？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好难想象加拿大竟然会咁卑劣咁利用电力呢一个关乎民生嘅重要资源，作为政治筹码同埋威胁手段，直接影响无辜民众嘅正常生活。对于呢种行为，加拿大方必须付出沉重嘅经济代价。呢个事件亦会载入史册，俾后人所铭记。另外，川普话，如果加拿大唔取消对美国乳制品同埋其他美国商品嘅关税，咁美国将喺4月2日启动对加拿大其他商品征收关税，而且会大幅提高加拿大嘅汽车进口关税。呢个将从根本上永久关闭加拿大嘅汽车制造业。呢啲汽车完全可以喺美国生产。另外，川普仲提到，加拿大喺国家安全方面贡献甚微。依赖美国提供军事保护，我们每年为这个补贴超过2000亿美金，这种情况不可以继续下去。川普强调，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样所有关税和其他问题都将彻底消失，加拿大人的税收会大幅减少，他们将比以往更加安全，北方的边界问题亦都不会再存在，到时我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美丽的国家，而你们的国歌仍将奏响，但它会象征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一员。 ABC 的消息说，美国还准备推出一项旅行命令，停留30日或者更长时间的加拿大人会必须向美国政府登记他的信息。在新闻发布之前，最新消息显示，安大略省同意暂停对密歇根州、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电力出口征收费用。而顶级贸易顾问说，川普听日不会对加拿大钢铁、铝征收 50% 的关税。川普对加拿大的关税是来来去去，你恶我比你恶10倍。那你觉得川普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请大家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今日有一条消息火爆社交媒体，一名台湾人的大陆配偶亚亚刘振亚在 YouTube 影音平台创立亚亚在台湾的频道，他在节目当中鼓吹中共武统和统战言论，被人检举。台湾移民署在3月11日约谈他之后表示，会取消他在台依亲居留许可，安排他出境。亚亚在频道中鼓吹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夷美论，并且扬言台湾对抗大陆是不自量力。如果中共攻台，台湾老百姓都是炮灰等的武统和统战言论。台湾移民署今日发布新闻稿表示，近期获报中国大陆配偶刘姓女子经营的社交媒体账号亚亚在台湾公然鼓吹武统言论，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相关规定，通知刘姓女子到场陈述意见，并且留下记录。她目前在台湾是依亲居留的身份，移民署会取消她在台湾居留的许可，并且按照相关规定，5年内不允许她再申请依亲居留，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对于这个处理，网络上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人说，既然喜欢哪里就应该回到那里，台湾政府立刻做出处理非常好，不要以为民主国家就任由你们软土深掘。亦有反对移民署的主张的，认为台湾和中共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言论自由，如果不允许持不同政见者讲说话，那不就跟中共一样了吗？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在 X 平台发帖说，最近中共军队犯人大声威胁，迟早收了你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一个来自中国的依亲者在台湾配合中共政府大倾武统言论，这种做法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并且威胁到所有台湾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台湾政府不作为的话，那台湾社会根本没办法跟敌人对抗。他说，曾经有很多台湾人因为言论或者是莫须有的罪名被中共剥夺了自由，好像李明哲、李孟君、傅察等人。跟中共动不动就将人消失的做法比起来，将拥护武统台湾的中国籍配偶遣送回大陆已经算是很客气了。如果台湾再不处罚的话，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行为也会越来越过分。 今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正喺度小心翼翼咁权衡每一步嘅行动，无论系军机侦察、海警船演习，亦或系静静兴建新嘅平民定居点，中共都喺度透过介乎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嘅灰色地带战术嚟锁定台海区域。行动系不断试探同埋推进界限，但唔超出能够直接引发冲突嘅临界点。针对目标南海、台海同埋喜马拉雅山脉。最近法国媒体民意调查显示，已经有超过八成的台湾人拒绝同北京统一，独立在台湾已经成为共识。路透社最近曝光川普政府一项绝密的计划，就是整到谋划组建一支民主多国联军，专门用于封锁马六甲海峡，目的就是为了拦截和检查包括来自中国在内的所有过往邮轮。这个计划看落是针对伊朗，实质是剑指中共能源安全命脉，而对中共进行战略的压制。那你觉得台湾驱逐这位嫁去台湾的大陆新娘啱不啱呢？据每日邮报报道，最近知名媒体人 Alex Jones 旗下信息战争的保守派记者怀特，在奥斯丁南部自己家的住宅之外被谋害。怀特被发现倒在道格拉斯街的家门口，身受重伤，送医之后不治身亡。奥斯丁警方已经将案件定性为凶杀，但并未锁定嫌犯或者是公布更多的细节。3月10号，琼斯在影片中激烈抨击特拉维斯县地方检察官加尔萨应该为怀特的身亡负责。琼斯指责加尔萨助长了犯罪，导致这一名真相调查记者被害。他还指责因为索罗斯和民主党的犯罪集团的削减警力、起诉警察，才会导致罪犯横行。他们是这一场暴力谋害的共犯。检察官加尔萨以推行进步政策著称，他曾经获得索罗斯旗下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资助。批评者认为怀特的遇害是加尔萨放任犯罪的结果。近年来，奥斯丁市暴力犯罪上升，自从2021年加尔萨当选以来，情况更加恶化。琼斯指控索罗斯控制住全国800几个司法辖区，这个是一场危机，削减警力只会加剧混乱。他暗示怀特可能就是因为记者身份成为袭击的目标。他说怀特是信息战争媒体中最出色的记者，是捍卫自由的斗士，星期日做完节目回家的时候遇害。信息战争发表声明，对怀特遇害表示悲痛，并且誓言他的死不会白费。琼斯强调，我们不会停止为正义而战。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睇北美快报，欢迎你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我系林思明，我哋下次再见。